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无视俄罗斯抗议，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金正恩视察战略导弹基地，南韩考虑向基辅提供杀伤性武器。中共辽宁号夜经台湾海峡北驶，台湾防长话国际不会坐视中共封锁台湾。拜登再降低处方药价格，提议免费非处方避孕药。准欧盟政策负责人警告，欧洲需要准备应付中俄。美国被华人同乡会渗透，沦落为中共海外基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同美国在星期三展开为期十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人数达到45,000人。一个星期之前，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演习，此举引起台湾和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的谴责。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宫崎县新富町的新田原基地向媒体公开了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那是以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全国性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利剑25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最强战斗机的美国空军 F-22 隐形战机首次参与以新田原为基地的演习。就事件，俄罗斯外交部曾经在10月11日向驻俄日本大使馆表示，并非是本地区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参与演习，规模逐年扩大，绝对无法容忍，并且对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参与表示抗议。而日本就加以反驳，演习如期举行。今次演习还邀请了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新加坡、菲律宾、南韩、西班牙、英国和北约的观察员。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战略导弹基地，并且检查了战略威慑行动的准备情况，同时说美国的战略核能力是一种威胁。据朝中社报道，陪同金正恩视察的有他的胞妹金宇正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朝中社没有说明今次视察部队的时间。上星期南韩国家情报院说，有证据显示北韩向俄罗斯派出3个旅、万几人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南韩政府星期二敦促北韩立即撤军，并且警告说将会按照北韩和俄罗斯军事合作进展逐步应付。北韩总统室仲暗示，政府将会视局势进展的情况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南韩正考虑向乌克兰派监视小组，来掌握被派到俄乌战争的北韩军战力。中共继上星期大规模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之后，星期二又在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举行实弹演习。当晚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被发现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海域，经台湾海峡向北驶。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X 的英文声明表示，中共海军舰艇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首，驶过东沙附近海域，并且继续向北驶向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国际法的封锁行为，即是禁止所有国家的舰艇出入台湾管辖港口、出入台湾管辖港口、机场或者海岸线，那就是交战行动，是很严重，因为对全世界造成影响，无论是印太抑或全球都不可能坐视不理。这个星期四，欧盟会议将会进行首个挺台决议的表决，主题是关于中共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以及中共持续围绕台湾的武力挑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针对降低处方药价格发表讲话，强调要给美国人民比得起药物价钱，并且提议提供免费的非处方避孕药。在距离2024年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选举 只是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拜登亦都在讲话中强调贺锦丽在降低处方药价格的努力。拜登同贺锦丽提出一项计划，令避孕措施变得更加有望。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主任克莱恩话，这项提议是在平价医疗发展下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扩大在避孕方面的覆盖范围。白宫发表的议案资料指出，某些州的共和党当选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要禁止或者限制避孕措施。随着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罗素德案，即是堕胎合法化的决定，生育健康已经成为竞选白宫的关键议题。欧盟即将上任的外交政策负责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对欧洲议会议员表示，加强安全必须要成为优先事项。他警告说，欧洲必须要做好准备，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利用部分欧洲大陆本身开放的社会来对付欧洲。欧洲议会将会在11月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成员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这位爱沙尼亚政治家星期二在对欧洲议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答复里面，概述了在欧盟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他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愿景。卡拉斯表示，欧盟必须要继续站在中东人道主义努力的最前线，并且同所有相关方合作，支持追求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同时他亦都指出，好像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样的行动者以及中国都想利用互相依存关系作为武器的一部分，并且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10月22号披露，中共在美国成立的所谓同乡会都已经沦落成为中共在海外推行统战计划的基地。前麻省捷运署总监谢宗之透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计划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所谓的同乡会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被中共发展成为合作伙伴，用来帮助中共影响美国的政治话语权，被称为统一战线工作。这些组织在海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共监视、骚扰和打压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当中还有些在同乡会设立秘密警察站等非法行为。中共利用同乡会在美国所进行的破坏事件不计其数，持续扩大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新统计，单是纽约市就有100多个这样的所谓同乡会。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渗透已经越来越警惕。
英国首相府星期二晚间表示，根据英国情报资料，俄罗斯对风险的容忍度上升，愿意采取更无尽的行动。最新例证包括扩大攻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基础设施，阻碍粮食和人道援助运去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地区。根据英国国防部情报资料，从10月5号到14号期间，至少有4艘商船遭到俄罗斯弹药击中，而且从俄方事后释出的资讯和商船属性研判，其中两艘是俄罗斯蓄意打击的目标，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运送葵花油去巴勒斯坦的货柜船，而且现在正是乌克兰农作物收成的季节。英国首相府指出，尽管遭遇战争，乌克兰依然名列全球主要农产品的来源，乌克兰亦都是中国的第二大玉米供应源。另外，英国首相府还说，莫斯科被迫向北韩求援，要求北韩为乌克兰战场提供部队是丢脸绝望之举。针对来自美国情报界文件内容涉及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的报复计划外流，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宣布，他们将调查这一宗泄密案件。伊朗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高层遇害报仇，在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 如今伊朗亦都喺度準備因應以色列方面嘅報復。上個禮拜，名為《中東觀察者》嘅帳號喺通訊軟件 Telegram 上發布呢一份機密文件，內容描述以色列可能為發動攻擊做出準備，但未指明實際目標。FBI 在聲明中表示 ，FBI 正係調查據傳嘅機密文件泄露案，並正係同國防部同情報體系嘅夥伴密切合作。以色列星期二證實已擊斃黎巴嫩真主黨已故領導人納斯拉勒嘅接班人薩菲丁。納斯拉勒上個月喺以色列對真主黨嘅攻擊中遭擊斃。以色列軍方指出，薩菲丁在以色列三個禮拜前對貝魯特南部郊區的攻擊中喪命，這個是以色列首度證實薩菲丁身亡。以色列今個月較早時表示，薩菲丁可能已遭遷滅，而背後有伊朗撐腰的真主黨尚未立即對以色列擊斃薩菲丁的聲明做出回應。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哈勒維說，我們已經將納斯拉勒他的接班人和真主黨大多數高階領導人趕盡殺絕，我們將追殺任何威脅以色列平民安全的任何人。英國經濟學人周刊21號公布最新預測顯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的機率為 54%， 超越民主黨對手賀錦麗的 45%，是該模型8月以來首次預測特朗普勝算。經濟學人預測結果出現變化的情況，反映出過去一個月賀錦麗在全國性民調領先對手的幅度正穩步縮勢的趨勢。他7月間成為推定的民主黨候選人後不久，之前原本表示尚未決定或支持第三方候選人的為數可觀受訪者開始支持他，令到他的全國支持度由 46% 增加到 49%。 但如今這些選民中可能有很多幻想破滅的民主黨人，現在類似的政黨傾向盤整看起來亦發生在特朗普身上，偏向支持共和黨但本身猶豫不決的選民歸隊對他支持。與此同時，過去兩個月賀錦麗支持度持平，特朗普則從8月底低點的 45% 上升到如今的 47%， 令到兩人在全國範圍內的支持度差距從最高的 3.7 個百分點縮細為僅 1.6 個百分點。今個禮拜五，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將前往德州為民主黨人助選，這個是他在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首次訪問德州。儘管賀錦麗星期五集會的地點尚未公布，根據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活動頁面，集會定在星期五下午3點到8點之間舉行，預料他將與眾議院科林·奧爾雷德在一起，目的是挑戰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連任。在距離美國大選只剩不夠三個禮拜的時間，賀錦麗主要將精力集中在幾個搖擺州上。多家媒體報導說，他的德州行表明民主黨人對德州參議院競選重新產生了興趣，民主黨人認為這個是他們在參議院獲得席位的少數可行選擇之一。根據 538 的近期民意調查，隨著星期一提前投票開始，克魯茲仍然有望延續德州共和黨在全州選舉中長達30年的連勝勢頭，他平均領先對手4個百分點。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星期二表示，與美國麥當勞4盎司牛肉堡有關的大腸桿菌疫情已經造成一人死亡，數十人患病。美國9月底爆發大腸桿菌疫情，49宗病例遍布西部10個州。美國疾管中心表示，大部分病例集中在科羅拉多州和內布拉斯加州，而麥當勞股價星期二盤後則大跌超過 6%。 調查顯示，雖然調查人員尚未查明導致疫情爆發的確切成分，但他們將焦點放在洋葱絲和牛肉餅。 呢兩種食材都已經從受影響各州的餐廳落架，等待進一步調查。麥當勞美國區總裁克林格表示，食品安全對我和麥當勞的每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我們已經採取措施，主動去除部分州的四安士牛肉堡中使用的洋葱絲，同時我們亦決定暫時從某一些州的餐廳中下架四安士牛肉堡。